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为了过去你赐给我们的各种丰盛，感谢赞美你。我们为未来你还要赐给我们更多的丰盛，感谢赞美你。我们也为你今天造就我们在这里享受你的盛宴，感谢赞美你。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求你来与我们同住，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一直走到天上，永远与你在一起。亲爱主耶稣，求你高抹我的口舌，愿我所说都是你所喜悦，也是你愿意我说的。求你开启我们所有的人的心，好使我们能够领会你圣灵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并且实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地放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祝福。以上所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以西结书的第25章的第10节到第14节。我先请开勇弟兄帮我们念思高本，请开勇弟兄打开这个音频跟视频。
好，厄泽克先知书第25章第10节，关于摩押部的灭亡，我要将他们同阿孟子民一起交给东方的子民，作为产业，使他们在异民中再不被人提及。我要向摩押部施行惩罚，如此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关于厄东的灭亡，五主上主这样说：因为厄东曾对犹大家族复仇血耻，因对他们复仇而犯了重罪，为此五主上主这样说：我要伸手打击厄东，将人与走兽由境内铲除，使他成为旷野。从特曼到德丹的人，都要死于刀下。我要借我的百姓以色列的手，替我报复厄东。他们要按我的怒气和愤恨对待厄东，如此他们便知道这是我的报复。五主上主的断语。
好，谢谢开勇弟兄。这个我请阿君姐妹、慧君姐妹读和合本，请打开音频视频。
攻读以西结书25章10至14节，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必要变为荒凉，直到抵挡。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造我的怒气，让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上主的话。感谢
好，
公
谢
主。
谢阿君，我请华恩姐妹帮我们读英文本。
Ezekiel chapter 25, verses 10 to 14. I will give it along with the children of Ammon to the people of the east for a possession, that it and the children of Ammon may not be any more seriously remembered among the nations. And I will execute judgment and punishments upon Moab, and they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the sovereign ruler who calls forth loyalty and obedient servic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cause Edom has dealt against the house of Judah by taking vengeance and has greatly offended and has become doubly guilty by taking revenge upon them.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I will also stretch out my hand against Edom, and will cut off and root out man and beast from it, and I will make it desolate. From Teman even to Dedan, they shall fall by the sword, and I will lay my vengeance upon Edom by the hand of my people Israel. And they shall do upon Edom according to my anger and according to my wrath, and they shall know my vengeance, says the Lord God.
好，谢谢怀恩姐妹。好，现在我就要开始来讲。我觉得是说，我读这个时候，我记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呢，我常常。白天我也在准备，也在想啊，晚上躺在床上也在准备，也在想，所以我就深深的知道，那昼夜默思上主诫命的人真是有福。我真的感恩，我就是那个有福的人。虽然我还是很紧张，求耶稣来拯救我。好，我希望我今天不要讲得太长哈。好，那我也做了投影片，为了做投影片的原因，也是为了说我很紧张。那因为我很紧张，所以我要少一点，花少一点的时间啊，所以我就这样子的话，大家看了比较会懂的哈。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以西结书的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五章就是开始在前面这个耶和华神审判了以色列子民，是因为他们怎么都不听神愿意他们做的都不做，他不愿意他们做的通通都做，一直犯罪。先知一直警告，警告到最后没有办法了，神就施行审判。审判的时候呢，这周围的国家就开始这个讥笑他们，这个幸灾乐祸或者是怎么样。那结果呢，神就转面施行怒气，所以就开始这个第二十五章开始就是审判这些异邦。亚门二十五章是审判了四个国家：亚门、摩押、以东和腓力士。除了腓力士以外，这上面的三个都跟以色列是兄弟之邦。好，那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好，那他们是兄弟之邦的意思是说，以色列跟以东，以东就是以扫的别名，因为他出生的是红，所以这个红色是希伯来文的红的意思。当然也是因为他一碗红豆汤就卖了长子的名分。那他跟雅各是。以撒的儿子，所以他们两个是双胞胎的兄弟。那他们的后代的子孙就是非常亲的堂兄弟。然后呢，摩押跟亚门呢是罗德的孩子。那他跟这个以色列的话是同一个曾祖父啊，所以是远一点的堂兄弟，但是还是兄弟。那这个图是上次我也发给大家。那这个就是说他们在当时这些的国家。啊，这个我们要读的这个是说，这个二十五章的10到11节，好，就是他让好使东方人是结束上次艾琳所讲的，我们把它做一个结尾哈，就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那这个东方人指的是谁呢？是指的有的说法是就是他旁边这个亚兰人啊，这个摩阿布就是摩押啊，摩押人、以东人啊，下面的这个后来的这个。这个巴比伦人啊，还有这个旷野中，我自己是想，这个是在旷野中的阿拉伯人啊。那这些旷野中的阿拉伯人，他们常常来攻击这个亚门人，但是强强讲东西就离开。后来的时候就是占领，那为什么可以占领呢？就是因为神很生气他们啊。所以当时这个神惩罚以色列是用了尼布甲尼撒王来攻打耶路撒冷城，当时摩押跟亚门。这个他们都一直讥笑，对不对？还有以东都在讥笑。那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没有，去只去攻击了以色列耶路撒冷，但是5年之后就征服了亚门跟摩押。那最后他们的下场就是非常的惨，所以亚门人呢后来就被永远的铲除。那他们的真的是在耶路撒冷回，就是被。尼布甲尼撒征服了以后，就被游牧民族所占领啊。那占领最后的时候，他们是在就是说是我们读过的啊。他们最后就是回到就是被这个在这个 马加伯的时候啊，马加比的时候呢，被这个犹太人所彻底的占领啊，全部都是这样，然后就是皈依了犹太教，然后就彻底的消失在历史的舞台啊，这是他们后来的一个情形。好，这是亚门人，所以十米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是真的。好，然后呢，这个。11节讲，我要向摩押施行审判，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有神的审判都是要让人认识他是谁。好，我们最好不要等到他来审判，我们才来认识他是谁。我们要在他给我们很多很多恩惠跟怜悯的时候，我们就来认识他是那一位永远的神啊，天地的主宰的耶和华神啊。所以这个摩押也是一样，他也是在尼布甲尼撒。这个攻击耶路撒冷之后的第5年的时候，就被征服，然后被游牧民族所占，而且后来是他们整个民族都是就是在历史舞台就上就消失了。哈，这圣经里边也不再提起他们。我们现在看我要分享的第二段，就是以西结书的第25章的12到14节，以东，所以这个地方是全部在讲以东啊，以东这个国家，也就是这个以扫的别名，也就是。他们跟以色列之间有很多很多的纠纷，那这个是我也发给大家的这一个表哈，那这个表我就把它也是为了快速的起见，所以我就也是做了投影片哈，那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那个讲义，那讲义我这个地方我就略过了关于雅各跟以扫之间的这些纠葛哈，那这个是上次讲过的，我就跳过去了啊。那我们先从就是当这个以色列子民他们从这个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就经过了旷野，来到了加底斯，从这个西乃山就来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要过道借道哈，借这个以东，就所以呢，他们就去借，想要借。啊！结果摩西就差派使者去见以东王说，说、哦：“我们是弟兄哦，你的弟兄，所以他们是弟兄之邦，是站在弟兄之邦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去来跟他们说。”那前面好，然后呢，所以他就讲到这个经过，所以神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啊，那你知道了，因为那我在你的边界，我现在就在这个加底斯城了。那我现在恳求你一件事情呢，我要从你们的地方经过。好，那我是很小心的啊，我只走王道，好，我只走这个王道，我不过你不走你们的田间，不走你们的，不喝你们的井水，我就走这个一直这样子过去，好，这样子很客气的去讲，结果以东王很生气啊，他说，以东王说的是什么？你不可不准，好，那我会用刀去攻击你。啊，那以色列人又很客气的在说，我们不会怎么，只求让我们步行过去，我绝对不惹你们，不弄你们东西。结果王说不可，然后呢，真的是用强硬的手段来攻击。那这个事情当然是你就看到，当这个周围的这些以色列民经过的地方，那几个王啊，都是巴山王啊，是不是哈？他们都被整个国家都灭掉了。可是啊，这个怎么样子呢？啊，《生命记》里面说的啊，这个。神不允许他们对以东王做什么事情，以东的国家做什么事情，因为他们是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这是《生命记》说的，你不可与他们征战，因为我把这个地方赐给了以扫为业。好，所以他就离开了，然后就转向摩押，就往前走了，就经过了这个地方。啊，这是这个以东介入以东。那下面我们就讲到了大卫时代，大卫时代的时候，就说周围这些国家一直都是对以色列的国家不怎么友善呢、啊，一直就是很多的领土纠纷，很多的军事战争非常的多。那大卫是一个神所差遣的仆人，他非常会打仗，所以周围的国家都被他收拾了，一个一个收拾了。好，那这件事情是在。啊，沙漠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呢，就是这个索巴王来攻击以色列，那以东呢，好好的就跑来参战，那大卫呢，他很厉害，他就在岩谷这个地方击杀了亚兰，这个地方讲的是亚兰，有的地方就翻译作以东了哈，就杀了18000人啊，就得了大名，哇，大家都很害怕这个大卫啊，所以他对于周围的国家全都。啊，这个收服了啊，好，又在以东，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收服了以东，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所以这就以东人就投降了，大卫被他归服啊，那这是大卫。好，可是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这个怎么样子呢？这个 这个以东王哈，这个王这个王上列王记上这个上，刚才讲的是撒母耳记下啊，列王记上的时候也记载了这件事情，是这个大卫去攻打的时候死了很多人呢啊，那死了很多人的时候呢，约押他的大将约押就要去搜这些尸，然后他就住在以东住了6个月，做了什么事情呢？把他们的男丁尽都剪除，全部的男人都杀掉了，哇，这件事情就是结下了一个深仇大恨了哈。那可是这件事情神并没有要把以东在这个时候就剪除，所以他留了一个这个以东王的儿子哈达没有被杀，他就逃到了埃及。而后来这个埃及这个哈达回到了这个以东，那成为一个所罗门王的敌对的势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哈。那后来呢，就是从罗伯安耶这个耶罗伯安啊罗伯安哈后面数来的第四个王叫约沙法王，约沙法王是一个非常好的王。那当时呢，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周围的国家哈，你看就是亚门摩押，你看是不是都是他们呢？好，亚门摩押，好啊，这个这个好，以东好，他们全都来攻击，所以你就看到哈，他们就来攻击，好，这个联合起来攻击。这个到了隐基底，然后约沙法王呢，他就很害怕，他很害怕的办法就是去求神。神呢，我们很害怕啊，然后呢就求神以后，而且要犹大全地宣告禁食，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出来求告神。那当然神要听的啊，所以他派了天使，派了先知来安慰他。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我们知道犹太历史上也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什么呢？当时呢，他就按照了这个与民商议了，就让敬拜赞美团走在军队的前面，当他们称颂耶华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时候，耶和华自己就派人来击杀了这三个人。这个三个人是怎么样打败的呢？就是亚门人跟摩押人他们就把这个希尔三人，就是以东人打败了哈。然后他们自己就自相残杀。最后的是什么呢？当他们这样子自相残杀的时候呢，就全部都死光光。那个以色列人最后的时候去看的时候，他看到是没有一个逃脱，那这个在前面的时候，我想也希望大家最后以后或者下次可以去看一下《历代志下》的第20章，非常非常的精彩，尤其是这个约沙法王他那个祈祷怎么样来赞美神，怎么样来恳求神，真的非常非常感人。好，这个是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是说他把这个以东人也开始也杀的这个啊。就是全部都杀了。那第五个王就是下面他的儿子叫约兰王。这个约兰王不是个好王，他很糟糕啊。他娶了这个亚哈王的这个女儿，所以他后来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所以你知道他很糟糕了，那当然神要整顿他。所以以东王就在这个时候背叛了他。约兰呢就要去打他们，结果是没办法打，然后就全部都逃回家。所以这时候以东王就脱离了约兰王的这个控制。啊，所以他就一直哈，就是那到了第九代，刚刚讲的是第五代啊，这第九代王的时候呢，在历代治下哈，那这个有一个亚马逊王，亚马逊王也是个好王了哈。那亚马逊王当时要去打这个北方，对不对哈？然后他要去打仗然后呢他募集了我忘记了是30万大军，又去这个雇佣的以色列的佣兵，雇了1万人。结果先知跟他说：“不，你不需要去雇佣，你不需要以色列人。”他花了很多钱呐、啊，可是后来愿意听先知的，就把他们都解散了。解散了以后，他就壮起胆来说：“因为先知说，神说你自己可以打，你要打这样仗，你自己打，我会帮助你啊。”所以呢，他就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就到岩谷，就杀了希尔人，杀了10,000。好，然后又很残忍呢、哦，又生擒了10,000带到山野里面，把他们扔下去，然后他们全部都摔碎了。那这是件事。可是亚玛夏谢王很糟糕的是，他杀了以东人。你的神保佑你，你信了保佑你得了胜仗，他却把以东人的神像带回来拜，这个就又严重的得罪了神。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件事。好，所以好王最后也不得善终啊，这个是这后面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也是结了仇。好，那么以东到底做了什么呢？以上我讲的是历史事件。好，然后我们来翻到我们今天读的《以斯结书》的第25章1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前面那么多仇啊，也真的说这个仇也不浅的啊。好，报仇雪恨，好，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到底他们做了什么？这个报仇雪恨的具体的行为是什么呢？好，我们翻到这个诗篇的137章第7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在旁边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啊，这个怎么样煽风点火啊，说活该活该，你们就是这样子，该拆到拆到更多更多，反正就是他们说的，你就看到好，他们心里多恨以色列人呐、啊，那这是他们说的话。好，那其实讲得更清楚的，我们其实来翻一下啊，是Body 哈，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他所说的这个事情啊。那么那个好，那当时呢，就是说这个先知啊，俄巴底先知呢，他说的是说，耶和华神要周围的人，所有的人一起来攻打这个以东，因为他们很坏。那为什么很坏呢？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很聪明，他们以为他们有一个险峻的没有办法攻下的地方，所以非常非常的骄傲。所以神说你要很骄傲，我就从那个地方把你拉下来，然后把你所，他说你完全一点聪明都没有，他自己认为是聪明人啊，然后我把你所有的聪明人都把你扫灭啊，那提曼呢？所以把你这些所谓的聪明全都消灭。那这个其实约伯传里面的那个以利法就是。提曼人，他们向来以他们有很多聪明人为骄傲。可是神说你根本就不是聪明啊，那所以呢，他们是毫无聪明，又来报仇，就是又坏又笨啊。然后他们做了些什么样事情呢？啊，这个他说，俄巴底说，这个先知书里面第10节，你向你兄弟雅各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也必永远断绝。那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们，为以色列耶路撒冷撵阄的日子，你站在旁边，你好像那个跟他们同伙的一样，你在旁边这个冷眼旁观，你就在那边旁观，你就在那边讲什么？你就在那边看，你兄弟遭难的日，好，下面就直接讲了啊，你看有7个不当啊。好，神讲说你们不当，你们不应该，你们不应该，你不应该。我今天早上再复习到这个之后，我就眼泪要想要掉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被神这样说？你不当，你不当，你不当，讲了一直不听，不听，不听，而越做越过分。好，讲到后来的第7个不当，是不是该毁灭了？神的易怒要发下来，对不对？哈，那他们做了什么事呢？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你在旁边，你兄弟遭难，你在旁边瞪着眼睛，眼睛睁那么大的眼睛看着，你在看着，你在看什么？等一下我再讲这些事情啊。犹太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你瞪着眼睛看，哈，很冷漠，根本袖手旁观。可是后来还好高兴，拍手，先场面不是啊哈，你看活该是不是啊？他们遭难的事，你不该说一些狂妄的话。啊，我民遭难的是不当进他们的城门，前面都这样子啊，旁边旁观，然后瞪着眼睛看，然后这个怎样子的，这个很高兴，然后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然后再来呢，就干脆就进去了哈。你不当瞪着眼看他们受苦，看他们受苦，你在旁边讲看讲看讲看，眼睛瞪很大的，一直看一直看，心里想什么呢？好，你他们遭难的是，而且更过分啊。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好，我趁机报仇，我也下去抢他们。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那个逃走的，你把他们杀了，然后将这个剩下的人你交给这个仇敌。所以你就看他们是真的是做的这些啊，所以神为什么要报复他？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恶，是吗？啊，你看了以后没有办法，这毫无人性。好，那这个是我自己花了很多的，就是整天就是躺在床上，躺在想，躺在想，啊，就是说，以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些罪啊？他到底应该受到怎样惩罚？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以东所犯的法？神要教我们些什么样事呢？我觉得他最重要是一个不敬畏神，根本不敬畏神，不把神当神，自己以为自己是神，好像夏娃听到的那个 的仇敌撒旦所说的，我要像神，我神一样，我自己来做神。所以他们背后就是非常非常骄傲。可是神要我们是仁慈谦卑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冷漠的在旁边旁观，好，然后因为心怀苦毒啊，眼睛瞪着很大，说一些狂傲的话。那心里面说的是什么？活该，你活该，对不对？哎，活该你有今天。谁叫你当初怎么样对我们怎么样？你最好是怎么样煽风点火啊？最好把这个小孩打死，因为他不孝顺，因为他怎样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瞪着眼心里面说的话，其实就是论断人、审断人。这好，那这个都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重点要讲的是，神要我们不要审断人。我记得孝平以前也曾经特别跟我提到了一个，我在我生命里面应该不要审断人的这件事，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自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虽然我还是会审断人，可是我真的会警醒的说不可审断人，因为啊，你不可判断人，你不可审断人，你怎么样审断别人，你就会被怎么样审断。好，那怎样子呢？那个谁来审断人呢？只有神可以作为审断，他能够审断人，没有谁可以当做你自己是神来审断啊，所以不可审断说的就是不可审断，不是说你要做好的审断。好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什么事上你就是定自己的罪。所以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是谁？好，你审断别人的仆人，他怎么样是他主人在？好，他的主人去判断他，他的主人去审断他，他的主人管教他，轮到你吗？你是谁啊？好。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审断人，神这样子的警惕我们，所以摩押人在旁边这样的审断苦读，对不对？血耻全部都从这个地方一直一直记。好，那所以有一个有人觉得他说其实我不是审断人啊，我是见义勇为，我在替天行道哎，那个应该受到奖励啊。好，那其实就变成一个正义魔人。键盘侠，大家都知道，很多就网络霸凌就是这样，他就指点江山，觉得他讲的全部都是他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他是伸张正义的人，他应该受到奖，然后他就很多很多很多的霸凌，很多很多他的话，然后其实他就是制造纠纷，好让人怕他，无可奈何，就是非常的不喜欢他。其实他自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智慧，审断错了，冤枉了好人，帮助了坏人，自己也受了很多委屈。明明我是好心。可是他其实是好心干了坏事啊，还看不清，活得很累很苦，让所有人都因为他而受苦。他自以为智慧，其实是完全没有智慧啊，所以不能审断人，因为我们不能，我们可以了解事实，却不能够怀着一个审断的批判的心，因为耶稣才是他们的，才是那个主，他来审断啊。那么神会等到那个一，就是最后的时候，他会来审断。那这个喜欢审断的人，他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情况，他就非常也喜欢审断自己。我碰到了一个姐妹，她说她不能读圣经，她其实很想要，但是她一读到圣经，她就觉得她全部没有一个可以做到的，她觉得自己好烂，自己好差，所以她不能读圣经。她读读圣经，她就把圣经收起来，觉得自己很烂。好，那这是一个当，这个是撒旦的控告了，是不是？完全是控告。我自己不会，我跟他说我不会啊。我觉得耶稣来告诉我，我没有做到什么，我很高兴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想错了。耶稣说你想错了，哎，我看到圣经告诉我错，我就来改啊，我照圣经来改我自己。我觉得圣灵天主好大的祝福，好在这个姐妹爱主啊，所以我们常常读圣经。后来的时候呢，她说她可以读圣经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主在的很多很多的恩惠。那么，这个，所以呢，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第四节里面讲，他说啊，我被你们审断，因为哥林多人就一直审断他，讲了他很多的坏话。他说我不在乎的，我被人不，这是小事。所以很多人说又如何，对不对？我被人家审断，我就开始很难过，我就开始上当，我就开始上炸弹，然后就被控告怎样怎样。他说我不做这种事情，那是小事，而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我不觉得有错，可是我也不能说我有意判断我的是主，对不对？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审断，因为主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也就是说我们要敬畏神。那审断的只有主，我们真的要按照主的话。很确确实实的来说，我不愿意去审断人，是好。那么啊，所以其实 这个是没有智慧，就是格林说用智者的智谋捕捉智者，你就被捕捉到了。那这个前面的时候呢，我们在俄巴底书里面看到的是说像与他们同伙，你站在旁边看，你瞪着眼睛看，好像这个讲还是好像啊，你不是啊。啊！可是他心里面就讲说：“你活该，你最好是你就是很坏啊！你活该这样子，你还不够，你猜，还要猜到底，猜到根。”他越讲，就是越想就越生气，自己就公亲蔑视主，越爱里面的爱就越来越少，越想越气。你看是不是啊？撒旦就利用我们，本来是夫妻两个吵架，为了一句话不开心，就后来大打出手，后来离婚，后来再哦把对方杀了都愿意，是不是？那就是整个的，就是。这个被这样利用，里面那个爱的空间就被占了，然后就怎样子呢？这个怎么样？就黑化自己，也把别人黑化，结果就变成了加害人，就落井下石。干脆我不是像跟他们的同伙，我就站出来抢他们，对不对？他就变成了一个加害人，抢他们的财物，自己就变成了强盗，一路黑到底，把那个逃脱的人也剩下的就交付仇敌。主耶稣说："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包容，以和平联系，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说，以上所说的这样一个情形啊，我这个读了很多以后，我就在想，他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在这里面，我自己真的知道说，那个陷阱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们怎么样要让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能够非常非常的清楚，不要继续的按照自己原来的老我的生命一直一直走，越走越走，就走到仇敌那边了，就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在开始的时候就要有神的智慧，要敬畏神。我虽然可能搞不清楚很多事情，可是我知道我在审断的时候我就不审断，是不是？我就求主来怜悯我，让我不要审断。啊，那我可以很平和的来看清楚这件事，神到底要教我什么，而不是在那边论断别人，没有任何的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事情啊，没有完全没有智慧。可是我们看到，就说前面我们讲到了以东人跟以色列人那么多的仇恨，你看，这个约押还把他们全部的男丁都杀了，然后你看多士每次杀那么多人，杀那么多人，那好像他们就是难怪他们会在这里讲要报仇雪恨，对不对？事出有因。可是神要我们不能在苦难中丧失了这个丧失了怜悯，而比坏人更坏啊！在艰困中仍然要怜悯。十字架都，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在空口说白话，他自己经过了那最大的苦难，而在十字架上还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做了什么，父啊，你宽恕他们，他自己情愿上十字架，要救这些把他钉死的这些人，他还是愿意来救。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向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怜悯，要爱，对不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碰到了就是别人落井下石。当时这个以东他们所做的行为就是落井下石，就报仇雪恨，所以神呢非常的生气，就要来对付他们。那大卫是怎么样呢？大卫在被这个阿贝沙龙，就是因为阿贝沙龙叛变，他就逃了。逃在路上的时候就被四美是那个扫罗王的那个便雅悯人，他就丢石头丢灰尘，辱骂大卫王，在他的旁边走，一直骂一直骂。约押说把他杀了吧，大卫说不要。那为什么他说什么？因为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所以不要去他骂是因为神要他来骂我，对不对？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施恩于我，因为我这个大卫知道他把他儿子的这个他自己在前面杀了那个。杀了8:18的先生，是不是？杀了那个那这个是开头，所以他家里面会有这些灾难出现。然后在这件事，他把儿子惯坏了，所以他的确是在对于神的事情上面是有不清楚的地方啊。所以呢，他怎样的就是说是要怎样子呢？他想自己是不是对神有亏负，所以帮我们碰到这些。人家这样子来骂、辱骂你，或者是攻击你，或者报仇雪恨，或者说受到一些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大卫想的是：我亏负了神，我是不是亏负神？我是不是亏负人？该认罪的、该悔改的、该去道歉的，全部都应该要自己去，要按照神所启示、圣灵所启示我们的去做，对不对？那大卫呢？后来当然他就回来了，还没有杀四美啊。好，那然后呢？神说的是，你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所以爱一切的 苦毒、恼恨、愤怒、毁谤这些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啊，像你们要彼此要怜悯，对不对？你们要宽恕啊，如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我们是谁呀、啊？我常常觉得说，我现在非常的知道，我看起来好像得了好多好多的恩惠的时候，我立刻就会知道，其实我很糟糕，我还是那个很糟糕的罪人。我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为我所受到的怜悯跟恩惠感恩，也要为我还是那个罪人，要求神来怜悯，要求圣灵来管教我，指导我，让我来悔改认罪，好能够得到他更多的宽恕、怜悯跟洗净，得到一些更多的恩惠，好走继续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好，罗马书里面说的是，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如果能行，就要与众人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对不对？这是让主来，这个宁可让步，让主来，这个来，这个交给主，听凭主怒，所以呢。罗马书的第12章20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所以你不能够说你在旁边看，看坏人，看，自己变成那个坏人，比他还坏。这是一个多么让人伤心的一件事情。我真的，真的是祈求我自己也不要变成这样一个，从那个小小的东西被撒旦将用到后来，自己变成那个比他还坏的那个人。求主怜悯我们。那这个就是。我去找到的那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所讲到的是，我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看全部的，我就挑几个来看哈。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子，那拒绝兄弟是要接纳兄弟的啊，这是这个讲说这个客来要款待，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要与哀哭人同哀哭，趁火打劫，你不可以趁人之危。对不对那这个你要拦阻逃难者这个在以赛亚书的第6章3节说要隐藏被赶散的人，不可显露逃名。那怎样子呢？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的你们一样，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这个弥迦书说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神。一直要我们走这个十字架道路，要爱那以东的罪。他们有很多的罪，不只是做错事，而且是在该爱的时候不爱，选择了不爱。那我们怎么样子要按照主所说的，成为一个像我们的主耶稣，以耶稣的基督的心为心，成为一个他所爱的一个孩子，按照他成为一个像他的人，让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神一样。讲义二，也就是刚才的这个表格里面，它的经文我查出来了以后，也发给大家。因为我太紧张，所以我全部都把它一个一个都拷贝出来，让你们可以后来再去根据就是讲这个上面的这张表的经文那我也把它也发给大发发在群里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以东的历史结局是什么呢？以东的落井下石，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以西结宣告了上主的审判，对不对？以东就是后来是在犹太人哈斯蒙尼王朝，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马加比王朝的时候，就统一了皈依了犹太教。看似被灭亡了，可是后来到了希腊时代的时候，他们有个名字叫做以图买人。马可福音里面耶稣有讲到以图买人那以图买人，那他们后代取代了这个马加比的这个哈斯蒙尼王朝，然后开启了著名的希律王朝所以就是要杀耶稣的这个大希律。所以后来的以东人并入了犹太人，在犹太人跟罗马人战争，当时被称为以图买人和以东这个犹太人联合起来对抗这个罗马人，也是死伤惨重。那这是后面所说的话，这是以东最后的一个结局。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希望我没有用太多的时间，感谢赞美主，我想我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些，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就不用这个怎么样子呢？还可以讲得清楚。谢谢，感谢赞美主。现在下面我就请笑萍来给我们来宣讲。
感谢赞美主。人活着不能只靠物质的食物，要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我们要活得好，要吃主的话。我们喜欢自己吃主的话，读经。我们也非常喜欢大家一起吃，更快乐。我们就是一起的来吃主的话，读主的话。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5章10到14节，在以西结书的25章第10节，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那么这亚门人被攻击是从东方来的人，那东方的人怎么来攻击呢？就是我们先前读到的以西结书25章就提到了，神指出了亚门人的败坏，审判是从神的家中开始的。当他把他的家审判，审判也是神显示出他的圣洁，显示出人跟他的圣洁这样的不合，那么神也就把所有不合的败坏通通扫地出门。神爱我们，他管教他的子女，要我们成全。那他的子民被管教了，他也会管教普世万邦。他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列国万邦的神。所以，他开始在审判周遭的那亚门人。前面有提到，他们的问题就是幸灾乐祸。当神审判以色列人的时候，审判犹大的时候，他们啊哈，好快乐，这是不讨神的欢心，这是一个败坏生命的显示。为什么别人在苦难中你这么快乐呢？这一种幸灾乐祸的灵，就是亚门人他们的活出来的样子。我们虽是基督徒，有时也活着像非基督徒的那种生命，我们也有幸灾乐祸的这种状况。那么神审判的亚门人，就是告诉我们，他会审判我们这种幸灾乐祸的心，幸灾乐祸的生命。那另外一个审判的就是摩押人。那摩押人他们就是很喜欢嘲讽、嘲笑、讥诮，所以他说：“来看呐、啊，看呐、啊，看他们这样子，幸灾乐祸又加上讥诮，这一个也是神所不喜欢的。神遮掩我们的罪。”罪恶蒙赦免，这一个罪恶被遮蔽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没有，我们不悔改，他才会把它显示出来。可是他总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悔改，好使我们不悔改，面对他审判时不可推诿。所以这一些被审判的国民，他们都是不可推诿。所以这一个摩押人的讥讽、讥诮是被神所定罪的。那么，我们就读到神就破开摩押人边界上的城邑，这是在第9节那里提到的。他们骄傲，我有城市保护我们，神就从他最坚固看的是最好的那个地方，认为是本国荣耀的这3个城，神把它打破了。这打破了，东方的人就进到了摩押的境内，就进到了亚门的境内。亚门跟摩押，他们确实是难兄难弟，他们确实是从同一的一个祖先罗特的后裔，这一个罗德的后裔，而且是跟他的2个女儿，老大所生的就是摩押。意思是跟父亲一起生出的后裔是不结宗所生出来的，那么老二生的就是亚门。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做？他们其实先商量的，这姐妹商量，我们要有传宗接代，我们没有其他的男人，我们要唯一的跟他在一起的就是他的父亲，所以他们是在一起协同的做一些事。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他们又是协同，他们现在还是协同。所以有时候协同是你去偷，我帮你把风啊；你去犯罪，我帮你阻挡警察。所以有这一些联合的这一个状况，但是你所依靠的是同伙， 这一个同谋是不可靠的。让我们翻到圣经诗篇的118第八节，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在和合本的圣经里，我们知道圣经是有很多很多的章节。那么，圣经中间所有的章节摆在一起，最中央的章节是哪一章哪一节？我自己没有数过，有人数过了，就是118篇的第八节。中心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核心。那么，这核心就是我们要投靠的是耶和华，而不是要依赖人。人是不可靠的，你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死，靠金钱金钱会变成废纸，这些都不可靠，唯有耶和华是可靠的。在诗篇125篇也说，那依靠依赖耶和华的人，有如锡安山，必要永远长存，屹立不动。所以这个依靠同伙，依靠别的人，我们就看到摩押依靠亚门，但是亚门被审判，摩押也被审判，这个依靠。也都会过去，就是我们唯独依靠耶和华的会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说，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因为摩押被审判了，亚门跟着被审判了。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这一个本来不能够靠近他们的外族一邦，为什么来压迫他们、统治他们？因为他们讥笑以色列子民，他们变成巴比伦的奴隶。被压迫了，他们的地方变成巴比伦的产业。那么这一个哈哈嬉笑，神就使得他们所做的事情被审判，他们有同样的悲惨的结局跟结果。而且更大的是，我要使得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就是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可是以色列、犹大他们会复国，神是审判他们，但是洁净他们后会再复兴他们，而亚门人就不再被纪念了。这一个不被纪念，而且是因为罪被全部抹去，在最后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天国里。再也没有人类的罪恶被纪念，存留到那里，全部都没有了，都过去了。所以，不论在这世上的多么多么有价值的事，在属灵上若不是出于神的，都是仅此一生，转眼就过，过眼如云烟，再也不存留，是没有价值的。而真的有价值的，是出于耶和华的。为主所做，出于他的，因他而来的，永远长存。为此，我们得着了神的爱，为爱耶稣，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信靠他，交给他，然后为他而活，为他作证，会被神纪念，永远的纪念。所以亚门人不再被纪念。那么，我们今天愿意一样的讥笑。神的子民被神审判的苦难，那么也要被整个抹去，不再被纪念。我们何必要为了一时的败坏、罪恶的享受，却得了神的愤怒而被审判？不但亚门人被审判，第十一节，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这一个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其实幸灾乐祸的是，你看。犹大，他们的神在哪里？犹大不是也是被灭亡了吗？那么这些拜偶像的，你们说你们的神是真神，我们拜的偶像跟你的神有什么差别呢？他们这一个嬉笑辱骂，其实是你责难一个人的儿子，就是羞辱他的父；责难基督徒，就是羞辱我们天上的父。这一个罪恶。他要被审判，而这审判就知道耶和华是谁，是你们所不敬虔、不敬畏的，但是他永远长存。如果我们愿意悔改，我们还有机会，他给我们机会，让我们 最后一口气我能够悔改，他都纪念，就像在他旁边的那强盗，两个，其中一个悔改，主啊，你进到你的国度里，求你纪念我，而且他为主耶稣基督讲话，我们是罪有应得，可是另外一个强盗就是讥诮耶稣，可是。这一个强盗就是我们是罪有应得，他是义人，他不该。然后求你纪念我，只是因为最后的一口气，他回心转意，神还是给他机会。能够悔改的人是有福的，主的血就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永远不迟。只要我们把握机会，可是越早越好，对不对？越早越好，越早越好，在最后一口气。求神帮助我们，还记得我还有一个机会，可是最后还不悔改就没机会了。当神的手审判了亚门，他就不见了；审判的摩押，他就有祸了。而这两个一邦都是在犹大以色列的东边的三个国家，在北方的是比较北的是摩押。再来就是亚门，亚门下面就是以东，而这东方的整个环绕的都在神的眼中，他们没有做当做的事情，而耻笑、讥诮、幸灾乐祸，这是前面。我们看到第三个第1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这是另外一个国家以东，他报仇雪恨，就是他对于犹大、对于以色列，他有很深很深的仇恨。这个仇恨，他要报仇，而这个仇恨是整个的民族国家一直下来。刚才翠梧姐妹带我们读了历史，好多好多历史中间的这一个仇恨以民的骄傲的以东。以东的意思就是红色的，以东的意思就是以扫，就是雅各跟以扫的，他们是兄弟，双胞胎，都是以撒的儿子，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双胞胎。让我们翻到他们出生的时候的这兄弟，在创世纪的第27章。当他们长大之后，也就是这哥哥以扫，他比较单纯，那么弟弟雅各就是比较细腻啊，而且也比较诡诈。但是他有一个状况，就是雅各非常看重神，在罗马书第9章那里提到。耶和华爱了雅各，恨了以扫。圣经很少讲神恨哪一个人，可是那里提到，为什么神恨以扫而爱雅各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原因，也就是雅各虽然很多的问题，但是他看重神，他要亲近神，他要得着神给的祝福，他要长子的名分的祝福，他多么要。那么以扫呢？就不看重，他肚子饿的时候，看到了雅各做了红红的汤，他想要喝，他就说：“你把这个红红的汤给我。”那么雅各就说：“机会来了，你要用长子的名分来跟我换这一个汤喝。”那么以扫就觉得说：“我都已经那么饿了。”这是写在创世纪的25章，所以。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以扫就对他起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的意思叫做“红红的”，他生出来是红红的，以东就是红红的，而且全身是毛，这是以扫。所以他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喝了，吃了。便起来走了，他没感觉，他对于把耶和华给他长子名分的这么大的恩典，他这么看轻，就把他给了，可是给了也没感觉，这就是以扫的生命的问题。 他对神没感觉，他对神要做的事没感觉，而这个没感觉的时候，他多么轻看这一个轻看耶和华的作为的人，是神憎恨的，是这个原因，他憎恨，所以他的特性就是这样憎恨。可他也蛮老实的，他也蛮比较忠厚一点，可是这些都不能够取代他。轻视、藐视耶和华给的礼物，对不对？如果我们轻视神给的乐事，不讨神的欢心，所以他有这样的状况，而最后他的长子的名分真的没了，他的父亲就祝福了，虽然是被骗，祝福了雅各，而把全部的祝福给他。那时以撒非常非常愤怒生气，在27章，以撒因他的父亲以撒把祝福都给了雅各，他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了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所以这一个冤仇是来自好早好早，就是在雅各跟以撒都还是个人，还不是民族，还不是国家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么大的一个冲突。这一个冲突，这以扫是他非常非常的愤怒，这里讲的怨恨，怨恨。那么这个怨恨就产生了他要杀他的弟兄，所以杀人罪的根在于恨。所以在属灵上，你如果在心里犯了邪淫，看了人漂亮的妇女，你在心里动了这一个邪淫的念头，就是犯了淫乱的罪。因为淫乱是因着你的心里面开始有的，后来就会落实。所以杀人是前面有一个憎恨，而这个憎恨不去处理的时候，那么就会杀人。那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的第3章。第15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恨就不会爱，恨是要人死，爱却要人活。恨是要他死，满足我的快感。那么，爱却是我愿意他活着，让我自己受苦受伤而死。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这是神愿意我们有他的样式，就是爱能够遮掩人的罪，爱能够宽恕别人，甚至宽恕了一些杀害我们的人。我们的主不但要我们这样做，他自己就这样做。他在十字架上是被这一些罪人用不法的手而杀害的，他却说：“父啊，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确实不知道做的是什么。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所以他自己这样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把他这爱的生命给我们，我们要活着爱的生命，而不是活一个天然生命里面的以恨止恨，而是要以爱胜过恨，以爱胜过邪恶，以善胜恶。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这一个以东，他们有极大的仇恨是从以撒就开始了，就开始有。可是以撒在他晚年的时候是胜过了，他跟雅各是相拥抱。这一个相拥抱就是他宽恕了，这是神愿意基督徒们互相宽恕。在天国里，没有两个不宽恕的人同时在那里。如果两个仇人会在那里，都是彼此宽恕的。或者至少有一个不记仇的可以在那里，所以我们活着就要解决这一个困难。那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弟兄能够彼此宽恕。我们的主他做到了，他是我们的长兄。那么我们这些弟弟妹妹，有的时候不像哥哥，也不像爸爸， 但是他给我们机会在成长，在成长。所以以东他们没有照他们祖先的那个以扫的宽恕，但是这一个问题也真的很重，因为以扫的长子的名分，他的一生的未来好像都被这一个雅各给骗了，给毁了。其实不单单是神的旨意，因为在母腹中，神就说。那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是出于神的。可是我们不能够用这，雅各不能用这哦，因为是你的旨意，所以我骗我的哥哥，我欺骗他。神不需要我们用不法的手法去做他要成就的事，他有他的办法，我们要停手。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读经，主耶和华如此说，他是这样的说了：以东报仇雪恨。这个报仇雪恨，他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的有罪。这个大大有罪，Amplified Bible 英文圣经用的是 double guilty，doubly guilty 是双倍的有罪，意思就是他们不是一次，他们持续是罪上加罪，他们的恨是越来越多的恨。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以牲畜，使以东从蹄慢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被变为荒凉，直到抵挡，也就是从北到南，整个以东都要被神的手在管教，在审判，而这个管教，他们是死在刀下，因为杀人常常是用刀的。他们，我们被什么邪恶打败？我们就是他的奴隶。他被刀剑打败，就是刀剑的奴隶。我们被坏脾气打败，就是坏脾气的奴隶。我们被酒打败，就是酒的奴隶。所以，使徒彼得说：“人被谁制胜，就是那一个制胜你的奴隶。”所以，基督徒要胜过这一切的不好的、败坏、邪恶。要以善胜恶，就是神是善，他给我们的是善功，我们要在这善功中度日。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个连续叫 merciful，又叫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我们做的恶。应当受审判的罚却被免除了，别人对我做的坏事，应该受到神的审判，神怜悯他不审判了，那我们也不追究了，叫做怜悯，就是不去计较人家的恶，愿意完完全全赦免他，祝福他，放掉他，不把他下到监里，这样的人叫做怜悯的人，连续的人，你会这样，你就常常受到神的连续。你不怜悯人，神就不怜悯你。在雅各那里提到，那不怜悯人的人，神就不怜悯他。所以，神要我们像基督的心，基督就是没有定我们的罪，为我们担罪，为我们而死，这是基督的怜悯。那么，怜悯我们的神，把他的怜悯给我们，当我们愿意去怜悯，也就常常活在他的怜悯中。而主愿意，如果你仇恨不放掉要报仇，你就不会怜悯；当你会宽恕的时候，你就不会想报仇，你就会怜悯他。后来觉得说：“哎呀，他做对我做这么多，哦，他有很多的辛苦，我才知道说他从小到大是受过这样的困难，而有了这样的个性。”哦，我开始同情他，怜悯他，也就开始神可以用我们传递他的爱。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话，神的话是生活的，是活泼的，是有效力的。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主耶稣基督说，在第14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一个饶恕就是怜悯的表达，怜悯。那么，这连续怜悯、饶恕、宽恕，就不会去记仇、去报仇、报复。那么， 你就不会幸灾乐祸，也不会嘲笑。就是我虽然不想杀你，哈哈哈，你终于有灾殃了，你是应得的，真的吗？我们常常因着自己的生命的不满全，我们有一种判断，但是我们不了解全貌，叫做判断，是我这样想。只有神他洞悉一切，他知道，所以他的审判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该的，是应当的。那么他是把真实显示出来，是他知道全部。那么他要我们把他交给神，我们不是被赋予做审判者，审判的是神。所以我们不去判断别人，就不受判断。我们不去审判别人，就不受审判。我们用什么尺度去审判别人，我们就用被同样的尺度来备受审判。我们看到了别人眼中的墓穴，我要把你挑出去，可是我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所以这个审断让我们完完全全不清不楚的在黑暗中，可是以为自己都是对的，这就是以东的问题。他们以为他们是对的，他们应该帮他们的祖先以撒去申冤。雅各，你的长子的名分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夺去的，所以他们非常仇恨。这个仇恨继续下来是双倍的仇恨，那么就被双倍的审判。那我们必须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所以，有的基督徒有以东的灵啊，他不宽恕别人，那么自己的罪也就不被宽恕。我们得以进天国，是因为我们的罪不被纪念。耶稣付了代价，怜悯了我们，就不再纪念。阿爸父是看着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生命，看着他儿子所做的怜悯救恩，我们可以不被审判。我说那个罪不被审判，进到国度里。如果我们不宽恕别人，那么神就不宽恕我们。我们有罪，罪的工价是死，我们会永远的死在地狱里。不宽恕就只有一个地方去地狱。我们必须宽恕。所以他要我们一定要宽恕，在马太福音第18章那里也提到，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去宽恕赦免别人的那个债务，你们的债务也就不被赦免。那是天国的比喻，主耶稣基督讲的，那是马太福音第18章所说的。好，有人怀疑，我们就去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8章，那讲一个被免债的那一个仆人，第一个仆人却掐着第二个仆人的喉咙，一定要他去还债，所以别人告诉了主人，主人就对他说了一些话。那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18章，你们不应当怜悯你们的同伴，像我怜悯你们一样吗？就是我们要怜悯别人，像主人怜悯我们一样，你不怜悯别人，主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那是指着撒旦，就要在撒旦的压迫下，直到他还清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的待你们，你就会把自己完完全全陷入了撒旦的权势底下。这是马太福音第18章的33节。34节跟35节，所以要从心里去宽恕，就心里不能留着恨，不要含露，让太阳西下还含着露，要赶快的解决，就是宽恕。那么神就会立刻的释放我们。如果我们不宽恕，我们就不被宽恕。让我们再翻到我们今天的读经，所以这以东报仇雪恨。被神审判，第14节，我必借着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我们其实是神拯救出来，我们要被神的手圣化，要把自己献给神，成为正义的器皿，为神所用，是他得胜仇敌的武器。 这是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是神手中正义的器皿跟武器，是为他所用，所以他要用我们羞辱仇敌，驱赶仇敌。所以我们是他的器皿，可是没什么可以骄傲的。他也用我们带出他的善，带出他的好。那么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他会用我们。他用了和巴比伦去管教他的选民犹大以色列，他把我们用好了以后，他用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他会兴起一群他要用的正义的器皿。那么这些人是顺服他的旨意，不是自己判断，而是把神所说的他要做的做出来。这就不叫做自我的判断，而是神要显明他要做的，他亲自显明。所以以色列子民会被他用来显示耶和华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不是按我们人的愤怒不成就神的公义，神的义怒却会真的解决了罪恶的冤首全部。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要把一切交给神，也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刚才翠梧姐妹带我们读的。那审判的是神，伸冤的是神，他自己会伸冤。我们要对于这一些弟兄，甚至于我们的仇人，他饿了要给他吃的，不要审判他。而且这样做就好像用炭火倒在他的身上。神总是把很多的爱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给我们，要我们学习着宽恕，学习着感恩，学习着怜悯别人，因为我被怜悯。但是我一直不的时候，到达一个地步，神就要审判。所以这个审判是神的愤怒，在今世的终结有七个碗、七个鱼，那里面有人罪恶累积的神的愤怒，他要倒到这个世上，这个罪就被洁净。这是最后新天新地，主耶稣要再来之前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要审判，审判用他可以用的圣洁的器皿，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那么这被审判的人会知道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若有光，就知道并不是这个人对我怎样，而是耶和华用他向我讲话，耶和华用他指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么样的怒气，这样子羞辱了我，再想一想是不是我这样子活了，神在告诉我，所以神在告诉我，这是他的手，如果都不是，那么也是神让我学习基督所经历的，让我能够成全。所以以东人会知道，我们这些罪人都会知道。可是我们知道，不要在受审判时知道太苦了，而是之前就知道，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感谢主，他是公义的神，他帮助我们不要有这三个民族的特质。特别我们今天读到的以东，这一个不宽恕是严重的罪，是下地狱的，是跟他的爱相隔绝的。求主恩帮助我们，是属于他的，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翠梧姐妹。
好，下面时间我们就开放给有感动的想要分享的来分享。好，请徐英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秋姐跟苏大哥的分享。那今天在查今天这一段经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我就准备的时候也在心里也在问主，主啊，你究竟要借着这一段读经，或者是近期很多的读经要教我们什么呢？心里的一个感动，好像是主说你要认识审判，就是什么是审判？那这今天讲到了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是以色列子民，他们的审判是究竟是因着何而来的？受审判。那以东、摩押和亚门，他们这邻近的，就是上次我们查经的时候，其实他们跟以色列的子民都是有血缘上的亲属关系的哈，就是往祖辈上查。也谢谢翠茹姐分享的那一个图片哈，看了就很清晰。那我感觉就是主在教说，这有一个审判是真实的。我们一起看一下新约中马太福音，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10章15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0章，
以及11章、12章，还有刚才舒大哥讲的18章，还有19章都提到了这一个审判。那其实这一个审判的日子，那主在教我们这个日子是一定会有的。虽然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觉着哦，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是主真的是提前，他就预备我们的生命。那从这里边就看到了，好像以色列子民先受了审判，那也的确应验了经上所说的。刚才舒大哥也讲过了，说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那审判了神的子民，那接下来呢，就开始审判了亚门，审判了摩阿布，审判了以东，后边还有埃及啊，还有亚述，还有巴比伦哈，这是主他所定规的，就是这一个审判的日子。那主就在这里就感动我，我就去查了一下关于审判在新约中关于审判的经文，他其实提到了说有一个日子呢，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那其实我们就知道了索多玛的日子，当时是怎样的一个世界？那一个世界的人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会受审判？就是那淫乱，就是淫乱。但是主从索多玛中救出了罗特的家人。就是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个，亚门和摩阿布的祖先，他们的祖先就是在索多玛那里边被主保守了，存留下来的。那同样呢，又提到了个审判的日子，在马太福音的12章41节，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呐，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就是提到了尼尼微。那尼尼微呢，也是在罪恶中生活。可是当约拿去传讲主这悔改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悔改了。主说到那审判的日子，你们要受的比他们还严重呢。就好像说到现在这个时代，当面临审判的时候，为什么会更严重呢？因为尼尼微人听了悔改了。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呢，主耶稣他亲自来。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光，他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照耀他，来传讲，就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可是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听到了，他们也不信，他们听到了，他们也不悔改。那旧约中主派遣先知，那新约的主真的他亲自来了，可是他亲自来讲了，还有不信的，那将来面临审判的时候，真的就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了。那还有呢？他说，在审判的日子，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那南方的女王呢，在这里他也讲到了，是当时他是去寻找撒罗满，要听撒罗满的智慧。他听到了，他也信了。那可是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了，他是传讲这从天上而来的真智慧，使人听见了能够得着这个因着信他而得的永生。可是这世代的人，他们听见了主的福音，他们依旧不相信。他们依旧不悔改，那本来这派遣的是更大的，是真理，他真实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人听见了、看见了，他们还不悔改，那将来面临的审判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更严厉的审判了。这是第二个。那还有呢，就是主说，在马太福音第5章22节说，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审判。这里就提到了，刚才舒大哥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弟兄之间的这一个将来要受审判的。现在我们看来的就是这个行为，就是向弟兄动怒，骂弟兄，是拉加，骂弟兄是魔力，就是没有爱啊。那主说给我们的诫命呢，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可是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了你们一样。那我也在想，主是怎么样爱我们的呢？他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那甚至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真的是因着软弱跌倒的时候，他还爱我们。可是他愿意我们不要因着这个爱而继续的，就是沉沦下去，而是因着信他，因着相信他的话，爱，因着他领受他的爱，而能够进到他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个福分里。我有的时候想，哇，这个审判将来是真实的要来。那我们这个审判的结局是面临着一个永远的一个永恒世界里的你的归宿，究竟你是进到了天主的国度里， 那永生的世界里，还是你进到了给撒旦所预备的那个熔火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我们活它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可是，在主那里都是很短暂的一瞬间。那若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抓住主给我们的这个时间，那将来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失落了天上的那一个永恒、那一个永远的生命，是多么多么可惜。所以，为什么会有哀嚎和切齿？就是说，主现在给我们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不要去做那将来遭审判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在弟兄之间要彼此相爱。我们不爱，就是这个人不可爱，可是主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他是这样的一份爱，所以他让我们学习这一个彼此相爱。那当我们活在爱里的时候，其实真的就不受审判了。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爱里边呢，那他的爱就保守我们。那即便是受审判，也是那个有怜悯的审判，那不是那一个真的当时没有怜悯的审判，那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我今天也在想，哇，真的是要求主保守我哈，不要为了这个世界上这很短暂的，可能是因这一点点仇敌的刺激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本性的那一个肉性的发动也好，而就忘记了主的诫命，而失去了将来主在天上给我们早就预备好那个福分。其实主多么渴望，就像那个老父亲欢迎长子回来一样，他上前跑着拥抱他，给他戴上戒指，穿上袍子，杀了那只肥牛犊。那我们天上的阿爸也一样在等着我们，一个一个的都能够这样的回家。真的不能够因为这世界上，看似其实现在想想，有的把它看得很重，但是在主的眼中，这些都是废物，都会过去的，天地都会过去的。那唯有他的话是永远长存的。经上也说呢，将来是他的话要审判我们。约翰福音的12章47节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讲的这个话。那接着12章48节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其实在这末后那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一句话一句话就都定准了在世上那些不信他的人的罪了。感谢主，赞美主，那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真的都没那么重要，但是遵行主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他给我们有永恒的应许和永恒的赏报。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一切光荣归给主，我把时间交还给翠如姐。
好，谢谢许云姐妹，这么深的让我们重新看到主要审判我们，主的话要审判我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末世的时候怎么样来面对主，面对来活一个像主的生命。好，那我们就祈祷，亲爱主耶稣，今天我们学了好多以东怎么样得罪你，我们真的不要有以东的灵，我们不要记恨。要宽恕，要怜悯，不要落井下石，不要讥诮，不要不认你，而要按照你要我们活的样式，饶恕、宽恕，不审断，也就不受审断，按照你的旨意去行，在不要在末后的时候的审判而失丧，亲爱主耶稣，谢谢你，你将这些话赐给我们。求你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些话啊！因为有你圣灵的帮助，不是困难，而是喜乐。真的，我们有你的话是多么多么感恩的一件事情啊！亲爱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愿我们都放在心中啊，行在行为，好让世人看到我们有基督的心，而来认识你，被你所吸引。以上所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深深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就是爱，谢谢你为我们而来，让我们惊艳了你进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特别是我这一次在圣诞节前，亲爱的主耶稣，你让我惊艳了，你感动一个又一个。 要认罪悔改的人，亲爱的主耶稣，真的，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那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你真的是不离不弃，你不看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认罪悔改，转面向你，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宝血就洁净，就洁净，就把那身似朱红的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就会让我们轻松的、自由的来跟随你，亲爱的主耶稣。借着今天你仆人带领的查经，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历史中的那些悖逆的、那些相反你道的、那些在没有怜悯心的人中，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鉴戒，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不再在那个罪恶中打转，让我们完全的活在你的自由中，亲爱的主，在查经中，我心中有一个感动，亲爱的主耶稣，我也把你放在我心中的那一份感动的，为那位姊妹仰望在你的圣手中，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拉着她的手，求你拉着她的手，不要让她离开你的机会，因为离开你的机会，她就会成为那个失落的，亲爱的主耶稣就会再一次进入那个欺骗中，真的就会被那个恶狼叼走的那个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不离不弃，谢谢你拉着他，让他回到从前。亲爱的主耶稣，他亲近你的样子，深深的感谢主耶稣爱我们。感谢赞美，我以上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丽蓉，下面请这个丽芬打开音频视频。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非常的感恩，主耶稣基督，你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摩押人、亚门人，还有这以东。主耶稣，我们看到了你的审判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我们是一群跟随你的，我们是你的心腹。主耶稣，当你迎娶的时候，心腹要穿上白衣，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件白衣。主耶稣，我们现在就在这路上，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主耶稣。当我们有怜悯的心对人的时候，我们在这白衣上就织成织了，就多织了一点。主耶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一件白衣给织成织起来，一直到你来迎娶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又多织了一点。当我们能够在要生气的时候不生气，我们又多织了一点。当我们听了你的话，主耶稣，你的圣灵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时候不该做那犯罪的事情。主耶稣，我们就不去犯罪。我们又在这白衣上又织了一点。主耶稣，我们就在继续的织着白衣，一直到你来迎娶，一直到你来迎娶我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是一群你的圣徒。我们愿意这样子跟着你，主耶稣，看着那在圣经中这一切的诫谨，主耶稣，我们不愿意做那不讨你喜悦的，主耶稣，我们只愿意能够重新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跟随到你的身上，跟随到你的心思意念是一致的，主耶稣，我们在这条路上奔跑，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人在这路上奔跑，能够紧紧的跟随你，能有 把这白衣快快的织成。感谢主，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丽芬，我把时间交还给小平。
感谢赞美主，谢谢翠雾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读主的话。感谢主向我们显示他的爱，显示他赐下话语里给我们的光跟生命。主做的样样都美好。